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我们今天的这个佛法的口试，考试，将要开始。那开始呢，我们是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呢，我们先要讲解一下这个考试呢，它的目的呢，不只是不是搞竞争的，也不是说谁考到比较好。是借这样的一个考试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能够认识到，第一，认识到自己对佛法的了解有多少；第二呢，能够认识到佛法能够运用的那一个层面，你可以知道佛法其实呢可以用在很广的这个层面，在不同的层面，我们怎么样的去运用佛法，所以这是一个探索。对我们来说呢，这是第一个尝试，我们前所未有的尝试，以前我们没有这样进行过，所以现在我们只是用一场考试的方式来传达这些讯息，也是达到那个学习的效果。所以这个考试呢，它牵涉到的不只是七位的这个考试的参加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大家借用这个场合。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开展这个佛法，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呢，七位呢，都是在之前我们的笔试，就是9月2号的笔试里面呢，回答我们的考试呢，回答到相对于大家呢是比较整体是有比较好的。那么这次你会发现到呢，我们这个呢，口试呢，就是让。之前呢，在佛法运用的那个考试里呢，回答到比较好的，让他们来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口试。那这个这一场考试呢，我们这样这次进行呢，通过录影的方式呢，也是希望留下一个记录。然后，也许这个记录我们会适当的运用它，让其他的人呢也有这个机会去学习。那我们讲一讲这个考试的这个方式，我们不会去考谁考得最好啊，什么啊，不会，我们只是一个借一个这样的机会呢，让大家去参与这个表达。好，这个考试我们要考些什么？你看我们在之前的那个笔试里面呢，我们考到的是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人们遇到的问题，我们考了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那我们也考了一些国际大事、世界性的问题。那这一次呢，我们进一步的在考，也是考的这个更深一层的一些思想上的、哲学上的，甚至国际上的、大格局的那些问题。从小格局到大格局的问题都会有。那为什么这一次呢？我们只让居士接受这样的一场考试，而没有让出家众接受这个考试呢？主要的是因为出家众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居士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居士要涵盖的训练呢是比较广的一个，因为他们在世间嘛，要面对很多世间上的那个问题。出家众是很专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要训练出家众，训练到跟居士的一样的那种情况。所以，因为居士需要很多佛法上的在世间的使用呢，要懂。出家众呢，他是很专业的，他是做那一些了生脱死的事。所以当然做禅师、做导师，他的知识层面就要很广了。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和考试方式呢，做导师们的也要多一点留意。这个对于以后出来传法呢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对于居士来说呢， 他们是真正的会在生活上用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个考试呢，特别是针对居士，没有要求在家出家众呢去做这样的准备，因为要做这一种考试的准备呢，你需要蛮懂的，你需要对这个知识层面、世间的知识层面很懂，对佛法也很懂，才可以应付得来。好，那我们要考些什么呢？其实我们考 everything。Everything，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佛法的运用呢，在生活里呢是没有一个层面是脱离佛法的。在这个世间，不管是从国家层级、个人层级，没有一个东西是脱离佛法的。所以呢，我们考试呢，就是任何一个时刻，你的起心动念都可以被考的。好，就是这样。那么考的时候呢，那你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怎么样的发挥呢？不只是针对这个考试的这个题目，整个过程就是任何人，人家怎么问你，甚至也许你会感觉到压力或者感觉到什么，那个时候你怎么样的把法活出来，你不会答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把法活出来，你有没有掉进我慢，你会不会觉得很羞耻很难堪或者是什么啊，那个也在考试的范围以内。哦，我们真正的考呢，不只是考这个内容，是考整个生命、整个修养、整个承担力、承受压力的能力，然后呢，等等。所以呢，可能呢，你要感谢，如果是你们得到的问题很 sharp， 那你要感谢，把你问倒了，你要有那种感恩心啊。我被问倒了，我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我知道我不会在哪里。你有没有把这个法，平时我们在学习的法，来什么接什么的法活出来？这个呢，这是这个一个提醒。那么呢，这些都是在考试的，我们整个过程呢，就是在一场考试，不只是针对那个内容，先要记得哦。所以整个过程，所以就是整个生命，我们整个人，整个人。过去呢，讲一个简单的给你们了解。曾经有一个瑜伽大师，他就很有学问的，就接到日本，就跟一个日本的一个禅师，他们就辩论的。那个禅师呢，他是不会辩论的，也不会怎么讨论佛法的，他就是很简单，他就是简单，他们那种禅宗的以前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他就不讲多多的，不理文字的那种。那么呢，结果呢？就给这个瑜伽大师就问倒了啊，怎么问他就答不出来，就傻傻了。但是呢，就在他答不出来的时候呢，他还是的很稳稳的守护着他的法。结果呢，那过后人家就问那个瑜伽大师，你觉得这个禅师怎么样？他禅师他讲 ，He cannot answer many questions， 他不能够回答我很多问题。But he's a great yogi。他是一个伟大的禅修者，所以呢，在这个法的领域里面呢，他文字上、语言上他是被考倒了，但是他的心没有被考倒。他讲述了，但是呢，他是让人家深深的敬佩跟佩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天呢，我们的考试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参加者呢，就看你们的功夫了，希望大家也拿出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不是来表现或者是什么样，我们也不要挂碍 camera 对着我和没有对着我没有差别，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就是很如实的、很真实的把自己所懂的表现出来。而且呢，这个也是一个，就当这是一个大家一起的一个学习机会，我们是借这样的方式学习，不是表现自己，也不是要成就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有拿到什么奖，没有，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是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里呢，来一起来学习，这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用意。好，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现在我们把那个讲题呢B 的那个层面呢，我们等一下再讲。第二 round 的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第一 round 大家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第一 round 呢有七题，一个人会有得到一题， 第二个 round 呢有三题，这三题呢大家都要回答的。好，我们的第一题啊，我们读一下了。在心里把佛教与另一个宗教对比，在不评论不贬低另一个宗教的前提下，说出佛教的 A 独特优点， B 带给信徒特有的利益， C 可用的传法优势。英文的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Buddha Dhamma and other religions in your mind and then expound on the following without criticizing or despising other religions. A. The unique strong points of Buddha Dhamma. B. The special benefits devotees may receive from the Buddha Dhamma. C. The special strong points that can be used to great advantage in propagating Buddha Dhamma. 第二题，讲出一些自己或他人把佛法可用在处理 A. 家庭关系 B. 公事决策 C. 灾难和危机的实际运用。 Please express how you yourself or others may practically apply Buddha Dhamma in solving A. family relationships B. decision making in public affairs C.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or crisis. 您觉得佛教如何看待 A. 爱国主义B. 民族主义 C. 绥靖主义 How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regarded from the point of Buddha Dhamma? A. Patriotism B. Racism C. Appeasement policy 四 A. 为何有大智若愚的说法？您觉得佛教应怎么看待这课题 B. 从忍辱以慈悲的角度分析大智若愚 C.从智慧的角度分析大智若愚。Okay, A. Why is there such a saying, a man of great wisdom lies concealed, appearing like a fool? How would you look at this sa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a Dhamma? B. Analyze the saying from the point of tolerance and compassion. C. Analyze the saying from the point of wisdom. 五，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您觉得佛教是怎么看待的？A. 从天生的资疑善恶分析 B. 从后天的勤懒强弱分析 C. 从生命的际遇与机会分析 How do you think Buddha Dhamma regards the saying All people are born equal? A. Analyze the inborn intelligence and ignorance and wholesomeness and unwholesomeness B. Analyze the acquired attributes of diligenceversus laziness and strength versus weakness. C. Analyze various encounters and opportunities in life. 第六题，请说出以下领域里违背自然界法则的地方 A. 当今民主选举 B. 联合国的制度 C. 当代人权 Please explain the areas of incongruities to natural laws in the following fields.A. Democratic election of today. B. The system of United Nations. C. Human rights of today. 七，请说出如何因佛法的原则避免某些元素因分量过多在以下领域所带来的问题。A. 爱情 B. 友情 C. 亲情 Please suggest, according to the Buddha Dhamma, how to avoi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excessiveness.Of certain elements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A. Romantic love relationships. B. Friendships. C. Family love. 好，那我们看一下，每一个题目我们再过出一下，再看一看。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佛法直接连贯到我们生活上，很基本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免不了大家在使用上来说会有一点困难的。好，那我们看看一下，因为平时我们传统上学法的方式呢是很古老的，就是佛陀讲的法，我们就照讲，讲了大家就听，听了就照实践。但是呢，现在我们尝试更深入的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所遇到的生活上遇到的要结合。今天我们看，现在再看一下第一题。 在信里把佛教与另一个宗教对比，主要的是我们不要点出任何一个宗教，在不评论不贬低另一个宗教的前提下，说出佛教的独特优点。好，第一个独特优点呢，就是他的思想自由，就是在佛教里面的信仰呢，它不是说你一定要信，你不信你就会怎么样，它是一个带你去探索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它保护了每一个学法者的思想自由。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法的那品质里面 Ehi Pasiko Kamen Si， 那个 Kamen Si 的 spirit 就是思想自由的那个精神，就是说呢，请你来看看了是不是你自己说，就是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呢保护了我们学习者的思想自由和你的那个开发智慧运用智慧的自由空间。没有所谓的你，让你慢慢的看清，慢慢的看到，然后自己的判断啊，这个是一个佛教一个学习方式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我们的这个卡拉玛苏达揭那摩经里面有说的，就是什么时候你该信，你甚至连导师的来经典的你都可以提出疑问去探索。这是佛教武夷学佛弟子的一种这个思想自由，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呢，是他的那个科学性精神。科学性精神呢，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呢都可以给你去印证和体证，这是第二点。就是说呢，他没有说任何样东西呢你只永远只能停留在信仰的层次，他其实是要引导呢我们从信仰的层次走向知道的层次，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可以体证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三呢，他不只是跟你说这个你可以提证，他给你清楚的方法，这个方法论，苦集灭道的方法，戒定慧的方法。好，那这细节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考试一场考试里面讲解，但是他是很清楚，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他的目标是可以提证的，然后呢他的那个方法呢是有系统的，给你一个方法训练你的心，训练到你可以亲自去体证，是非常的系统的，非常的在精神上是非常的科学的。只不过是一般的世间的科学是物质科学，那佛教的科学呢是精神，涵盖精神跟物质，但特别是精神领域的那个科学。好，这是它的独特的优点啊。那么如果要讲法的它的教导的优点呢，比如说就教导究竟真实法，从概念的世界走向究竟的世界。概念的世界就是有男人有女人，究竟的世界全都是无我无常苦无我空的啊，这个是一点。那还给你一个答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给你一条出路，它不只是跟你讲苦，它给你讲苦的熄灭，就是不只是跟你讲问题，还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优点，很特殊的地方。那么呢一般的宗教呢，不管是创造论什么论都好，它讲的是生灭现象，你还在生灭的现象里面，那佛陀给我们一个很确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答案，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涅槃，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优点。涅槃是一切苦的解决的答案，这是它的优点。还有很多优点了，但是主要的是这个。那带给信徒特有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苦的熄灭，一切苦的熄灭。然后呢让信徒呢只要是跟着佛陀的教法这样子走呢，他是生命是一直在提升的，能力是一直在提升的，他的快乐也是一直在提升的，这是第一点。那这样子提升他的利益不是说终点才是利益，他的利益很特别，就是从他开始学法每一次每走一步每实践一样他都是得到利益，然后一直到终点他一路上都是利益，他那个利益是苦的减少，快乐的增加，生命的那个安稳，然后一直到最后终点彻底的了除一切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利益，体证涅槃最大的利益。好， C 可用的传法优势。那传法优势呢就是它的那一种可验证性，这是最强的优势了， 它也许是很难，但是它的力量就是它可验证性，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能力的考验，经得起智慧的考验。就是说不怕你聪明，只怕你不聪明，不怕你去也试验它，只怕你不试验它，不怕你检验它，只怕你不检验它。啊，这是一点，所以这是它的优点。所以我们如果善用这个优势呢，你会开发出来的是什么？是法的力量。所以虽然说他们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疑人占大部分，没有智慧的人占大部分，那怎么开发呢？因为你讲深深的东西人家很难懂，但是呢，你可以说展现这个法的力量呢，就是因为自然界里面的最大的规律是法的力量，它不会因为大多数人要跳向悬崖，那么呢，地心引力就失去作用。地心引力不跟你讲大多数，你人多人少，地心引力就是地心引力。自然界的法则不会因为大多数的疑人说没有就没有啊，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法的力量是超越所有的人数跟数量。所以如果你懂得善用这个自然界的规律的话呢，事实会证明，最终的结果会证明，就是依法去生活、去学习、去体证的人呢，他是会得到他的果报的，好的果报。那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不管你人数多少，你可以千万人，但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推翻自然界的规律，千万人往悬崖那边跳都是死的。所以自然界的规律是最大的力量，那么呢，这就是我们可以善用的这个传法的优势。好，还有很多了，那我们快速的讲解。第二个呢，就是讲出一些自己他人可以把佛法用在家庭关系、公事、决策、灾难。好，比如说家庭关系呢，最重要的，当我们讲的家庭关系牵涉到情感嘛，对不对？也牵涉到智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两样东西很重要，情感跟智慧，是不是？智慧就是你能够真的带出好的结果，带出好的结果，因为你知道了自然界的规律，你懂得怎么带来好的结果。那你总是带好的结果，你的给你的家人，那肯定是最好的。那么呢，在情感上呢，那么佛陀给我们教导的，你要处理情感的问题，任何跟情感有关的，那你就要用到情商，对吧？现代人讲的名，现代的名词叫做 EQ。 但是呢，佛教佛陀教的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凡住心，慈悲喜舍 Metta Karuna Mudita Upekkha。 所以这个呢，如果你懂得善用的话呢，那不只是盲目的，你看如果是只是慈爱，但是呢，有些时候不小心慈爱就掉进有执着的成分，但是如果他慈悲喜舍一起来，有舍，了舍的基础是智慧，是真生命的真相，那么你能够有这种心，那么呢，你就不会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呢，产生了很多的副作用，因为爱而带来的痛苦，因为占有而带来的那个压力带来的痛苦，给自己和给被占有的对象等等。好，那么公事决策呢，你看我们在佛教里面，如果你走进佛教你学习呢，你不知不觉走一阵子呢，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务实的人。务实是什么？你考量到相关的跟不相关的。你看佛陀在这个一叶贤者记的这个教导里面，巴利嘎拉达嘎达，是过去现在跟未来呢，在我们佛教里面分得很清楚的。一个是已经无相关的，它是历史，那么历史我们是要拿来作为教育用的，我们学习，但是它已经无相关了。未来是一个展望，你知道我们未来会死亡的，但是不是恐惧，我们知道了过后，我们更懂得珍惜现在。所以这整个教育本身呢，就是一种很务实的教育，什么东西跟我现在相关，什么东西跟我不相关，什么是我现在能够做的因，什么是我不能够做的。过去的因你不能动，未来的因还没有到，未来还没发生，你不能动，你能够做的是现在的因。所以这种务实思想和务实的态度和如实面对生命的生命观，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在处理公事决策的时候，在做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呢，你就考量到什么是 relevant， 什么是 irrelevant， 什么是相关，什么是不相关。那你就会考量到我要做一个决定，我有什么选项，什么是我可以的选项， option 1 option 2 option 3 option 4，什么是我们将会得到的利益。在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的目的明觉、赫氏明觉，做事你要很清楚，你这个东西你这样子做带你去哪里，这样子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这个东西，这种务实思想，但我们决策的时候呢是非常管用的，什么东西是相关的，什么东西不相关的。那你看我们佛教的方法论苦集灭道，苦是问题，
即是问题的原因，灭是问题的消灭，然后道是朝往问题消灭的方法，是很有系统的。如果你懂得用这个方法论的话，那你直接用在公事决策，你就不会浪费时间，你会直接知道这个问题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你会往那个方法上面去探索，这个对我们公司决策是非常有关系的。好， C 是灾难，我们遇到灾难跟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啊？这个也是我们直接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灾难之中保持一种稳定，我们知道那个现象，我们知道那个因果，这个要解决这个灾难它是什么东西，什么因果带来的，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把那个灾难的原因消除，然后我们能够克服甚至可以预防比如说很多灾难是因为我们杀生的业，那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可以甚至能够在灾难还没有发生我们就多做这种预防性的工作啊，这是一点所以在了解因果的时候呢，我们解决世间的不管是家庭问题、公共问题或者是灾难啊、大格局的问题呢，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了解怎么下手。好，好，第三呢，你佛教如何看到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绥靖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你以国家为你的那个思想，绥靖主义其实比较属于政策啦，我们不叫主义但是呢有些说主义也可以无论如何呢，就是爱国主义就是以国家为我们的单位，思想的单位，我们要去想啊，我要为我的国家。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有些时候，如果单单只是偶然的情形，刚好我诞生在这个国家，我要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也为这个国家做，这个是 OK 的。这种从这方面来讲，它是轻微的爱国主义。但是如果到了一个阶段，对是非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判断是非，那就可能很容易掉进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就是如果你的国家或者整个政府或者国家走错了，都欺负别的人民了，那么呢，你总是以国家为对和错，我的国家就是对的，那么呢，就会失去了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的现象。就是自然界里面国家是什么？是不是？国家是人为的单位把它圈起来才叫做国家。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人为的一个单位，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如果是极端的爱国主义呢，就危险了。如果只是说啊，既然我是这个，但是这个国家，我跟这个国家的人刚好有缘，那我应该为这里，为我的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努力和奋斗和奉献啊，那个是轻微的爱国主义，所以不一样。好，民族主义我们也知道，如果从轮回的角度来看，民族是什么，对吧？你生生世世的轮回投生里面。是不是生生世世都是同一个民族，所以变成这种死抓我是哪一个民族，以自己的民族为判断为维护的那个角度，那么为是非的判断，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从我们佛教来说呢，这个是没有需要的，是刚好是我在这个缘在这里呢，我共同的语言，我用这个语言我比较容易帮到同一个语言的人啊，这个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以这个主义产生了是非的判断的那个核心，以我的民主的，我就是要维护我的民主，即使我的民主错了我还是要维护，那么呢，那就产生了违背自然界的规则，有些甚至不公平。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讲，我们的日耳曼人 German， 我们就是维护人们，然后呢，这个是犹太人死的没关系，反正这我要的是维护我的民主，这种就是严重的这种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从这方面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那个基础上的。好，绥靖主义呢，主要是这个用的最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德国一直在欺压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那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呢，那个法国啊、美、英国啦，主要这几个强的国家都是在以一种绥靖的政策来对待，就是纵容，只要你没有烧到我，火没烧到我，你欺负别的国家没关系，但是呢，先讲好，你不要你抢了这个占有了这个国家就好了，不可以再多了，你不要再过来，不要惹到我就可以了。这种就是好像就是事不没有惹到我自己，我就纵容他。结果呢？结果历史证明呢，这是行不通的。所以呢，这因为你让错误的因得到他要的果，错误的因就是他用暴力、用欺压、用战略。去沾得到了抢到了他要的东西，但是在因上来讲，这种手法是苦因。但你他造了这么多的苦因，你允许他继续享有他那个结果的话呢，那在因果上呢他就违背了。那人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哦，我只要抢，我就会得到，我就会富裕。那么呢， 因果错见就产生了。那因果错见一产生，不得了，这种错误的行为会继续的延续，所以继续的延续的结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的爆发。所以呢，绥靖主义的他的败笔就在于他违背了因果，就是错的因你继续给他好的那个结果，他要的东西，那么呢，这个产生的最严重的人类的灾难就是思想的灾难，错见。当这个错见产生的时候呢，所有错的行为都从这个错见中延续出来，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好，那么那个不同座吃饭的那些呢，那其实呢，在经典里面呢，有一些注疏里面的记载，这些都是注疏里面的记载，因为有一些记载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因为它是口传，所以有些东西呢，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修行去印证的一些历史记录，那我们要保留。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放在一边，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没办法印证了。所以在佛教里面，在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这种 element， 都有这种成分，所以没有办法印证的东西呢，在我们来讲是不担心的，我们就把它放一边。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印证的，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可以印证的啊，那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呢，那一类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在学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卡着了，我们把它摆一边，我们做我们能够印证可以证明的事，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这个东西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追究。所以我们因为追究起来会公说公的，婆说婆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佛陀教下来的很多的法是我们现在可以印证的，这个比较可贵。因为有些口传的东西，有些时候只要一个字眼，它一个字眼有跟没有一个字眼走漏了，它可能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但是更可贵的就是可以印证的那一些，因为可以印证的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要印证地心引力你就去印证，所以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去细细去追究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历史故事，因为历史故事你去怎么讲它对还是不对，有还是没有，对吧？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究竟精神现象，究竟精神现象，究竟物质现象，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因果，这些都是可以印证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可以印证的方面。好，第四，大智若愚，我们怎么看待所谓的大智？什么是智慧？刚才有禅修者问，怎么讲叫有智慧？我们先要明白什么叫做智慧。有智慧的人有什么特征呢？有智慧的特征就是他如果他要这个好的东西，他会真正的去达到这个好的结果，这个就是有智慧了。他要快乐，他真的能够活出快乐，他就有智慧了。但是呢，一个人他要这样东西，但是呢，他去做的一切都是把自己搞惨的，那就没有智慧了。你要快乐，可是你做的东西都让你痛苦，那就没有智慧了。简单讲就是这样。那怎么样在这有智慧呢？怎样会达到你要快乐有快乐，你要的理想你会成功？这个就是你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律。你了解自然界的规律，你才有可能在对的因上做对下功夫，你才会得到对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智慧。那么大智就是真正的能够跟着自然界的规律活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什么会若愚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就不明白你了，不明白你，你就像笨蛋，就像愚痴、傻瓜这样子。所以呢，在这样的角度来讲，所以忍辱啊、慈悲啊，人家会讲这个是人软弱，但是呢，你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你说我不要跟着你一样造苦因啊，你欺负我你是恶，但是为什么我要因为你的恶而失去我的美德呢？这是美德，是我的善因，我的善因我一定会得到善的结果，但是因为你的恶，我的恶也升起了，那么呢，那我就错了嘛，就很傻了嘛，因为你的苦因我也要遭苦因，那就傻了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你宁可在果上吃亏，但是你不要在因上做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但是人们看到的是果，人家不看因，人们看的是果，所以人家认为你是笨蛋，因为你在果上好像吃了亏。但是你从大智来讲，你在因上你是对的，因为你不要再做错的因，所以在这样来讲你是大智。所以从智慧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如此的，大智若愚就是你要做对，那么不管，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比什么的力量还要大的，不是人的意愿就可以扭转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因为是如此，大智者他宁可活出自然界的规律，也不要顺从大多数人的 错误的期望或者错误的想法，所以他就会得到人们普遍上的认知，觉得这个是愚人。但是呢，他活出了自然界的规律，所以他是智者。好，那么呢，就是我们再看，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你觉得佛教怎么看待？那基本上呢，这个呢是，你要能够看清楚两样东西，一个是自然界的法则，第二是因缘。从自然界的法则来讲，比如说因果法则，我们常常讲自然界的法则，讲的最多的还是因果法则。那因果法则来说呢，众生都是平等的，你造的因，你受的果，平等的。就像刚才希特讲的，这个大地是平等的，太阳照下来，它是没有去分我要照谁，我不照谁。但是呢，自然界的因缘在变，云在走，风在吹，沙尘在飘，人们那个树叶子多叶子少，他得到的那个阳光不一样，这是因缘。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了，众生平等在自然界的规律里面，对，自然界呢不会去偏谁偏谁，不会，自然界的法则不会去偏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众生是平等的。但从因缘来讲呢，他就未必会平等，因为你过去累积过有智慧的因缘，这一生你就是比较有智慧。那过去没有做过智慧的因缘的累积的，那么这一世呢，就智慧就比较低，就是这样。勤劳的过去累积很多那种富裕的因缘的，他这一生投生就是比较富裕的，做东西也比较容易。啊，过去如果是什么，比较做过很多偷盗的贫穷的因，这一辈子就比较容易贫穷。而过去帮了很多人，这一世他的善缘就比较强，那么呢，他做什么东西，很多人会愿意帮他。所以这个是因缘上的众生是不平等的，自然界的法则上来讲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这样子一看就很简单了，就很明白了。所以那一切的问题啊，一个国家它富裕啊，那些就很容易解答，是不是？像比如说世界首富这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学佛的人，因为他发的愿是一当咩不娘阿萨瓦卡亚王后度，一当咩不娘尼巴那萨巴杰后度，这是我们常常天天都在发的愿，愿这功德让我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真正能体证涅槃。当你的心向往的是真正的快乐，那么那看你怎么定义真正的快乐。佛教徒定义的快乐肯定不是首富，因为首富你钱你花不完，佛教徒要财富，但是首富，世界首富几百亿千亿不一定需要，对吧？你花不完嘛。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不一定要去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那个赚那个花不完的钱，带也带不走的钱，他会赚到我够用，照顾我的亲人什么就够了，然后就把其他的时间用来培育其他的财富。今天人们讲的财富只是讲物质上的财富，钱财的财富，这首富。其实你要讲世界首富，我讲肯定不是他们真正的首富。如果你重新定义财富，就是会带给你快乐的那个成分，肯定不只是钱。而且你有了很多你用不完的钱，其实只是虚荣心，肯定需要钱，但是不需要那么多，多到你用不完带不走的钱。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我们学佛的其实不会去成为首富，真正懂佛法的人他不会去成为首富，不需要。我不需要赚一大堆我赚不完赚不了的用花不了的钱，也带不走的钱，我会同时赚得够了，然后呢，我会把我赚钱的力量移到去开发其他的东西，也让我快乐的东西，对吧？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很简单的智慧，我们的智慧要的是钱财，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其实都是为了快乐，对吗？我们需要财富，因为快乐，我们觉得财富会带给我快乐。真的，你太穷了你不快乐的，妈妈生病了没有钱带妈妈去看医生，孩子生病了没有钱带 给孩子好好的那个医疗，你肯定是苦的。所以我们需要财富，但是够用，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省下来做一些也带给我快乐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健康的，你要运动，你要修行，你要学精神领域的富裕，你需要解开生命之谜，到底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因果，我要去印证。既然现在有一个方法 给你去印证，可以不用相信，你可以亲自去证明，去看看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因果，有没有涅槃。好，那么佛教徒不会去做首富，因为他要把只要赚够他要的钱，他就会把他的力量用来去开发另一的财富，就是智慧的财富，对吧？所以很自然的，佛教徒不会走在首富的那个队伍上，那个列队上，这是肯定的哦。所以这就好好，这个平等呢，我们就 到这里，其实很多课题可以讲解。好，那当代民主制度，它的违背自然界法则的地方，我们讲这是我们要先明白我们想的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而且当然也是还是因果。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要找到好的结果，我们想要通过要得到好的结果，所以一个制度能不能让我们得到好的结果，就看它能不能让我们最有效率的累积最好的因。好，今天的民主制度能不能让我们做出最好的因？那民主制度一个最大的特征是选举，那选举的目的是什么？选领袖，达到领袖。那么我们选领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想不好的领袖，不想那种父传子，爸爸传孩子，那种皇帝制度，那你哪里知道他孩子有没有智慧。但是我们要选，但是这个选的方式能不能选出最好的领袖，最有美德，最可靠，最有智慧，最精通他领域，他的领导领域的那个内容。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今天的选举制度一人一票，那么人们投票的人也未必懂得怎么选领袖，而且选领袖的他可以用很多的技巧，他很多的手段来展现他自己，用那种宣传啊，用种种的手法，然后用金钱啊。所以在美国你看他两党制，他有很多那个 lobbies， 那个大财团给钱去影响这些执政者。所以呢，其实呢很少真正达到完完全全一人一票的效果。有钱的人呢，在这个民主制度里面呢施展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没有钱的人呢他施展的力量就比较弱的。很多人在那边喊得不得了呢，那个如果那个掌权的他可以不下台就不下台，你也拿他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就是民主制度今天所拥有的一个问题。这个课题只讲问题哈，解决问题呢，未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研究佛法在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的弊病，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是下一个课题了。联合国的制度其实也很多，但是我们只能讲到的是特点的是那个 veto power， 那个否决权，那个五个国家的否决权，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跟英国。那这个否决权，这些制度是要达到什么？这些制度是要让我们找到好的answer，好的答案，做出好的决策，对吧？一个系统，一个制度，一个组织，都是要拿到好的答案。但是这个否决权呢，让在寻找在拿答案的时候呢，很难公平，很难拿到好的答案。像比如说俄罗斯，他就不可能会否决自己了。当他自己要做不如法的事的时候，他怎么会去否决自己呢？所以这个就是在拿答案的时候呢，这个否决权它有很大的弊病。就是说你权力大你说了算，你声音大你权力大，别人拿你没办法。所以这个是他的很大的问题。在因果上来讲呢，他不符合因果是什么？他怎样不符合因果？因为因果呢，你要得到好的结果就是更好的决定能够出来，那么要达到更好的决定，你的因一定要对，但是这个方法让那个因很难对，所以这个制度就错了。这个制度让很难达到对的因，很难做到对的因，那个制度就要改，改到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让我们做出最好的因，达到最好的果。所以这个是联合国制度的一个问题。好，当代人权，当代人权也没有所谓的什么，也没有说像比如说这个男人跟女人，我简单讲这个其实呢也不是说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只是种类不同，男人有男人的特征，女人有女人的特征，男人是比较理性的，女人是比较感性的。男人跟女人有关系的时候呢，女人会生孩子的，男人是不会生孩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需要一些特别的制度去保护女人。你讲公平不公平？这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这种情形呢，就是今天的人权呢，有些时候呢，他就是在这方面呢，深入的不够仔细。像比如说这个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呢，也牵涉到你有没有会不会滥用这个言论去 去伤害到别人啊。所以这些呢，就是今天的人权呢，还少了一些。不是说不好，我们不可以说民主制度不好，我们也不可以说人权制度不好，也不可以说联合国不好。我们要找出很精准的看出它还少了一些什么。我们今天的课题主要是要了解这一个，在哪一方面来讲呢？它还差了一些，所以它找出来的结果也差了一些啊。这块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好，无论如何，时间有限，我们不能深入。好，到最后一题。爱情、友情跟亲情，什么东西过多会出现问题？当我们讲过多，就是本来就是一定会，你要说彻底的了生脱死，那你也不会去谈恋爱了。所以呢，这个是说什么东西呢？它会分量过多，会不会会问题？比如说执着啊，它肯定有一些执着的成分，但是呢，太多的执着，太多的那个占有啊，你占有啊，这些妒忌啊，种种就起来。像比如说亲情，父母太爱孩子，要管孩子，管得太多的时候，有些是不了解那个孩子的因缘，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能力。所以比如说孩子要，父母要孩子读这个啊，你就要给我读这个，要你跟这个人结婚啊，不可以跟那个结婚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干涉过多了，然后呢没有去了解到那个个别的人和情况，不管是爱人啊，有朋友啦、啊，还是亲人啊，他的个别的不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不了解到这个恰到好处的那个问题。所以亲情的问题呢，有些时候他不能够接受改变。比如说孩子长大了，他已经有独立思维了，不能接受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是要他不改变也是很大的问题，人众生就是会变的啊，不能够有这种接受，就是太强的要抓住某一种状态啊，这个让这个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都出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我们的因果的角度来讲，从自然界的规律，其实当你讲到自然界的规律，最多你要想的还是因果，什么因带来什么果。所以没有了解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和因果呢，很多不管是生活上的任何一个领域，修行的领域、政治的领域、经济的领域，都会出问题。所以问题就在于没有对的因，我们要对的果啊，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灾难和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会在因上努力做对，那么呢你的结果呢就会达到。所以这是我们探讨的时候呢，探讨自然界的规律，探讨佛法在各个领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探讨的。好，那还有其实要讲的很多了，但是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讲到这里。那到了下午呢我们就有另一个，我们又会要谈论另外三个问题。那三个问题呢是自由讨论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会让所有的参加者都一起来讨论自由发挥的那个领域。那这三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的时间给大家去思考的，你甚至可以讨论的，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考试让讨论的变得更好。第一个呢是如何用佛法超越兵法与战术，第八题啊。第九题，如果你是中国国家领袖，你觉得面对中国崛起所遇到的种种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及区域领域主权纷争之挑战，你会从佛陀的教法中吸取哪些大要点、大原则，作为你制定回应策略的基础？第十，根据佛教，一切世间现象都有其因缘，以因果论为基础，请说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强的因缘。二，你若是美国总统的好朋友，你应如何奉劝美国总统，提醒他美国有哪些弱的因缘已经或将会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好，那现在的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第八、第九、第十题。好，那在还没有我们正式开始让考生回答以前呢，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考试我们的一些作用。我们主要的作用呢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考试，让大家的思考方式对学佛的那个学习心境心态呢有一个开拓，主要是这样子的。 我们没有说期望一场考试就找到所有解决这个世界大问题的答案，没有，这本来也不可能。我们是通过一场考试开拓我们的思路，开动脑筋，开动思路，然后呢让我们以后看待问题的时候，不管那个问题多么的复杂，我们还尝试利用佛陀给我们的方法论 methodology。 如果你懂，那么呢用佛陀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去看待问题，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一场考试就找到所有解决世界所有问题的答案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有答案，有彻底的答案，佛教也没有。如果佛教对这个世间有圆满的答案，那佛陀不会给你一个答案叫你跳出苦海，跳出轮回。就是因为这个世间你怎么做它都有它的盲点，你怎么转它都有它的盲点，都有它卡住的地方。所以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跳出这个轮回。好，所以呢现在我们不要尝试说哦，因为我们谈了这个答案，那我们一定要有圆满的答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因缘不圆满，当在这个苦海轮转里面，我们都有造下了善善恶恶的因，那因不圆满，你要圆满的答案呢啊，这是谈不上的。但是呢至少我们如果学佛能够学到，我们在生命里面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我们能够不要把东西变得更糟糕，懂得处理得更好，那已经是很成功了。但是呢你要这个世界没有灾没有难，变成完全的一个天堂呢，净土呢，那不是，那不叫做人间。所以这是一点。但是呢我们可以因为学法而避免很多不需要的痛苦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呢啊，要记得这一点。如果你记得这一点呢，你就不苦恼了啊。好，我们也肯定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啊，我们去做美国总统啊，或者是做中国领导人啊，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他们做的事当然是很艰难啊，很多时候都是左右为难，怎么做决定都是苦的。所以其实呢领导人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呢，不是去指挥这些领导人，告诉他哎，我来教你怎么领导国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把佛陀的法那个方法论带出来，那么带出来了过后呢，我们可以免除一些大错误，在大原则问题上就只是如此。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是我们是想把这个方法论呢带出来，成为一种良好的思维方式，处理生命的问题的一种良好的思维方式。好，那么今天呢就有比如说我们就有这个问题，早上的一个问题嘛，第三题就是我们佛教怎么看待这个绥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 就是别人做错了，别人欺压了，别人做坏事了，我们怎么办？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希特勒他已经抢占了别的国家的领土，那你怎么办？你说绥靖主义是错，那怎么办？打仗吗？杀他吗？打他吗？那在佛教里面的其实呢是很蛮艰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不杀生嘛。如果你要了生脱死，佛教给的答案就是了生脱，跳出轮回。那么呢要跳出轮回呢，你一个苦因都不造，宁可被杀也不去杀人家。这个是如果你要跳出轮回，那你就要这么做了。你要杀我，在我杀你跟你杀我之间，我选择被你杀，我不杀你。这种力量为什么呢？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子。那么呢我如果真的要死了，我被你杀了，我消了那个业，那么呢就到这里了。那你造你的业那是你的事了，我管不着。因为苦海没有圆满的答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最盛行的这个统治制度，就是 转轮圣王的时代的时候呢，转轮圣王是最好的王了，最好的政府了，但是呢也有军队，转轮圣王也有军队。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单单靠胡萝卜呢管不了国家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管领导的管国家的呢，他一定有两手的，一手是胡萝卜，一手是大棒子，这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是这个是苦海的苦，苦海的现象，所有的连转轮圣王都要有他的大棒子，当然他可以不用大棒子，他有很好的美德。所以呢在我们来说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了。我们只能够说，任何人他当上领导的时候呢，他其实常常都处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不是我们在理论上这么很好讲的，这样子做就好，这样子做就好。真正你坐在领导人的位置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常常都是这种处境，他们常常要做出这种左右为难的决定。唯一能够说的就是，如果可以减少一些苦因啊，那就好，能够不要那么糟啊，那就已经很棒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面对这个，比如说这个 appeasement policy， 这个绥靖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会怎么办？那佛教徒呢要了生脱死的呢，就是不惹这件事了啊。如果你要了生脱死呢，但是如果你要做尽一份责任，你要做一些东西呢，那有些时候呢啊，你功德也有做，有些时候一些代价也有付出啊，就是这样子。只要你尝试在苦海里面，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你走进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你想要做一些什么，你就一定会有那种结果，或多或少有一些功德，有些时候有一些代价。那这不是我们的范围，我们的范围呢就是我们谈的就是尝试去了解什么样，它是在因果上来讲，你这样子做它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英国法国是纵容这个希特勒，纵容出卖别的国家，纵容。所以在纵容来讲呢，到后来呢他们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们说的。但是至于怎样在那个处境拿出最好的结果呢，这个我们没办法说。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在造了一大堆的业，恶业要成熟的时候呢，是什么佛法佛陀也挡不了。你看佛陀连那个维杜达巴要灭色家族的时候，佛陀自己也挡不了，没有什么佛在世也挡不了，人家真的要打起仗来你挡不了。所以佛陀挡不了的事，我们也不会尝试挡得了。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挡得了，对吧？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阻止世界的一些战争的事情发生吗？没有。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很清楚了生命的真相，就是苦海没有圆满的答案。所以当人家问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他要我们圆满答案，我们跟他说没有，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有，没有，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有圆满的答案。为什么？因不圆满，果是谁也不可能让他圆满的。所以唯一的答案就是跳出这个因果的运作。怎么跳出因果的运作？跳出轮回。所以佛陀给的答案呢，就是只要你在这个因果的生灭运作里面呢，没有答案，没有圆满的答案。所以圆满的答案就是不要在这个因果这个轮回的运作里，只要它这个运作不再产生，那答案就没有了，就一了百了了，就解决了。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谈论这个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了解，知道这个生灭因缘的极限，知道苦海的极限，然后我们再来谈。谈的结果呢，就是不是说我会拿到一个圆满的答案，是我会拿到一个更好或者是更不糟的答案啊！不要把东西变得更糟，不要在这个苦海里让东西变得更苦，不需要受的苦避开免除，那就是很棒很棒的了。所以带着了解我们讨论这个课题。好，第八题，如何用佛法超越兵法与战术？好，你要留意那个字啊，超越。How to apply Buddha Dhamma to prevail over the use of war strategies and tactics? To prevail over, not to defeat or not to replace. 不是说用佛法来打仗，打到更好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你要明白这个意思。超越，超越就是让佛法function的带来的 benefit， 带function more powerfully。Than war strategies and tactics. Not to say, 哦，现在打仗来了，他打过来我打过去了，然后呢我用佛法了，然后呢他的我就不用打了，他就输掉了，他的兵队就全部倒了。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带着这样了解你们才可以回答。哦，The word is very specially chosen. 很特别的选择这个字眼超越，不是战胜也不是打败，是超越。兵法与战术让佛法的力量起更大的作用，比兵法和战术的作用更大啊！这是这个问题的意思。好，那关于到这个第八题，基本上呢，这一次，大家都很尽力的，针对这个课题呢，从特别是从因果啊各方面啊佛法的角度啊来看看，什么，怎么因，带来什么果之类的。好，我们看看这个第八题，怎么超越，兵法和战术。通常呢，等到用上兵法跟战术的时候呢，通常已经是打仗的时候，已经或者是接近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通常呢，已经是我们讲好像一个人生病，病到很严重的时候，要用刀了，用手术了，才讲用什么刀比较好，用什么手术比较好。但是呢，像中国人都有一句话，上医医未病，在一个好的医生呢，这好的懂得健康之道的人呢，是不会不用等到病到很重的时候呢才来找医生的。这是病还没有发生以前呢，你能够做的，你比如说啊，运动啊，练气啊之类的，然后营养啊，自己的饮食啊，调节啊，那么呢，你就可以避开那个大问题了。所以呢，佛教的力量呢，不是说打了仗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打赢人家，不是那样的。这个就像《孙子兵法》里面也有说，最高的战术就是不战而胜。所以呢，佛教的这个概念是在因上调整的。所以呢，在因上来讲，怎么做呢？像比如说，当然如果是要讲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力量呢，就是佛陀度化安古里玛拉一样。那个你们如果知道安古里玛拉的故事的话，你会知道，那杀了999个人，但是佛陀是用佛法来度化他，那当然是最强的了，那就是法的力量。像佛陀度化那个龙王啊，这样子也是直接用法的力量，用神通的力量，那个是高层次的佛法运作。佛陀的一辈子的经历，用很多佛法的力量度化了很多甚至要把他杀掉的人都被他度化，这是法的力量，那是很高层次的法的力量的运作。那这一次另一个层次呢，佛陀就有三种神通嘛，一种神通是就是这个天眼啊，这个宿命啊，还有这个没有，还有一个是漏尽。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教法，法的神通。佛陀也说这个是法的力量，你把这个法教育了人们的时候呢，人们自己他会改变，自己不要造苦因，自己改变他们的生命。那这方面呢，就两方面呢，你们也刚才也有人提到教育领袖跟教育人们。那但是佛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教育的方式呢，就是它让人家自己看到，它有一个方法教到你自己看到。像我们这里所学的禅法就基本上就是这一套止观禅法，就是让你自己看到，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呢，谁还要做伤害自己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如果他知道这个东西带来的果报是我要受的，那他就不会去造了。他知道这个是要下地狱的，他肯定就不想造了，再大的诱惑他也不要造那个下地狱的因了。所以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是佛教可以通过这个教育，教育人们啊，教育栽培一批领袖啊，这些呢也能够比你真的出了战争的时候才来解决那个好得多，这是一点。那么呢，还有一样呢，就是佛教因为慈悲的这个精神呢，它是自然的，就是说能够舍己为人的那种心态，就可以所谓的 zero sum game， 就是那个零和博弈的那种概念呢就没有了。零和博弈就是像赌博一样，我赚了，我赌赢了，赌了赚了10000块，那就一定要有人失去10000块，对吧？这是说这种叫做零和博弈。但是佛教以慈悲为怀、布施奉献的那种精神呢，自然的就不会去说我要夺去人家的10000块，让他失去10000块，这种想法就不会。所以这种情形呢，当你做一个，刚才也有人提到的这个双赢的概念，以前的人呢是战争的概念是 zero sum game， 就是我抢了你的领土你就失去那个领土，我得你一定要失去。现在的想法就是，其实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呢，不是这样的。自然界的法则是每一个人的因是自己的， 你的因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因你得到自己的果。所以呢，其实呢，只要你每一个人呢都努力做好自己的因，那这个世界上的蛋糕，我们讲好东西，我们把这好东西比喻成蛋糕，蛋糕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吃饱。但是如果蛋糕没有变大，我抢了你的蛋糕，你的蛋糕被我抢了，你一定痛苦，然后一定我斗个没完。所以这种就是 zero sum game。所以我们 win-win 的 game 呢，就是双赢概念的是不一样，是扩大那个蛋糕，是这样。那么还有呢，佛教佛陀时代的的确确也有一个经历呢，是不战而胜的，就是佛陀讲解了那个瓦沙利这个国家。瓦沙利这个国家呢，佛陀讲，在怎么样的情形下他们不会被打败？如果他们团结，他们的领袖团结和谐，互相信任，然后开会一起开会，散会一起散会，就是建立很内部的团结和共识，那别人就没有机会去灭他的国家了。因为别人看到啊，这么团结的一群人，你怎么去打他？连打都不敢打，因为已经不战而胜了。你看他那么强，你敢打他吗？但是后来呢，有人去搞离间了，去离间这个瓦沙利的这个王子们呢。那么一离间了过后，那他们 splitting 的时候，split， 然后他就好了。他们自己打自己了，自己吵自己了，那这次我有机会了啊！这次就攻进去了。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才来用 war tactics 已经慢了，再来战争已经慢了，人家已经打进来了，你已经分裂了。但是佛陀讲的那个是什么？佛陀是在因上，一个国家要好啊，这是因上，只要团结啊，和谐啦、然后呢，不要内乱呢、那么呢，别国要打你也不敢打。所以你们大概也知道中国古代历史那个蔺相如跟那个廉颇的故事也是一样，就是那个负荆请罪的那个故事，他就是不要战争，怎么样，然后和和气气，两个主要国家的大将军跟宰相团结，那么秦国啊，强大的国家也不敢打过来，因为他们的骨干层也很团结。所以这种是一种就是不战而胜的那种想法，这种构想。还有呢，那现代呢，还有更现在再加上这个时代的各种经济啊、贸易的那种方式呢，几乎你会发现到有另一种方式呢，就是很有这个智慧的。比如说你看啊，一种现代的外交跟古时候的外交不同。古时候的外交呢，你得罪我，甚至那个领袖你骂我几句，那么呢，我整个国家跟你做敌人。那种是什么思想？那种是密集思想 ,compactness。The idea of thinking of compactness. 那么但是呢，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佛教很重视的一种智慧就是 breaking down compactness wisdom. 你的智慧像我们这里观禅的修法的，就是要修到你破除那个 compactness. 怎样讲呢？你不可能把一个国家当成是整个是坏的。你看现代的外交概念呢，是好，这边呢 他跟我抢钓鱼岛，他跟我争，但是那边呢我可以跟他做生意啊，就生意能做就先做。有什么好的就不会说一下子恨人家整个国家，讨厌人家整个国家，不会啊。这方面也许还有一点竞争啊，中国跟美国还有一些竞争，但是呢，他们可以合作的地方啊，就尽可能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不会像古时候啊，一句话不对，领袖直接跟你摊牌，直接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就为敌了。可以是两个领袖摊牌，那么整个国家就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对立。这种是什么 ？Compactness thinking， 这是一种思想的智慧的阻碍。让我们不能够开发智慧。那么呢，现在在破除 breaking down compactness 的这种思维，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修行体证。我们在修观禅的时候发现到，其实这些 compactness 要 break down， 你 break down compactness 的时候呢，那你的想法就是 elements to elements， 因缘思维。那么因缘思维用在国际上外交上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好，这里我跟你有竞争，那是另一回事。那一边呢，能够好好的合作啊，就可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能够合作，如果有十个领域，能够合作七个领域就合作七个领域。也许有三个领域还有一点竞争的成分。那这有什么好处？这个在自然界的规律里面呢，就会产生一种现象。那种现象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看他们，当他们今天的美国跟中国的经济已经搅在一起的时候呢，谁也不想打仗。你把中国拉倒了，美国也不好。像中国现在股票市场稍微波动了，美国也不见得好。美国不好了，中国也会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打不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形呢，是这种法的运作。当法能够得到多一份运作的时候呢，就少一份的那种战术啊、斗争就不需要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人们如果是活出法的话呢，可以少了很多的灾难，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看看呢中国的崛起的这种现象。这个中国的崛起呢，其实呢也蛮他们的领袖呢蛮警觉到这很多的这个规律的。比如说他们现在很强调啊，这个习主席也很强调这个双赢的这种概念啊，还有一种命运共同体。你可以发现到习近平主席啊，他主要是去到外国讲法，不是讲法，讲他们的演讲他都是常常都在讲这个的命运共同体啊，是不是你的命运跟我的命运其实是搅在一起的。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如果大家的命运搅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也不想它倒。它倒你也不会好。就像脚跟脚缠在一起，你把那个如果绑脚赛跑，大家是绑脚赛跑的那种情形的时候，你把你的跟你一起跑的那个人打倒了，那你自己也跑不快，你的脚被他拉走，你就拖着一个死人向前走，你怎么走得了，对吧？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呢利益别人这种想法呢也是有的，像比如他们带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想法呢，是要跟大家共赢的那种概念。这种概念呢，是这个世界上呢是人们是很难抵挡的啊，这个是有一种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们讲到这个反腐败嘛，对吧？你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反腐败很勇猛的在进行着。那么呢，在这个关键，在这个反腐败呢，他们除了法治上要抓，让人家不敢贪，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佛法是可以贡献出他的一份智慧的，就是因果概念。在因果概念里面呢，违背因果的东西呢是很难维持的，没有因你要维持很难的。那么呢，在这方面呢，新加坡有一点做对了。新加坡是什么？用什么方法？高薪养廉，对不对？其实呢，这个不奇怪的。本来一个国家的官员部长呢，他们动一下呢，为一个国家带来的那个利益是非常庞大的。你看一个公司的 CEO 拿的薪水都是非常高的，有的是上百万的，几百万一年年薪的。那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那样的价值。所以其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官员呢，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力量的。当然如果是有人能够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就像做慈善一样，为国家做很大的贡献，然后不要钱的拿少少钱，这个叫做伟大，这种叫做超凡伟大。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呢，全部人一起来伟大的情形呢，其实是非常少有的。所以真正呢靠伟大呢，是要靠那个美德，那就不用说了，那个是超凡脱俗。但是正常的情形呢，你要靠那个 mechanism， 那个自然的机制去维持它。比如说民主制度它的力量就在这里，人家就一开始就知道爸爸好孩子未必好，是不是？有些时候是夫妇全职的那种现象出现。所以呢，它的那个概念呢，一开始就是防着人性的弱点。所以民主的概念呢，就是民主制度那种选举制度一开始就是当着人们是不好的，人们就是会自私的。那么在自私的情形之下，考量到他自私，我们设立这个制度。所以民主制度比君王制度就好很多。好，但是他有他的问题了，现代民主还不够成熟。好，那么呢，所以高薪养廉呢是要把因果关系明显化的，就是符合因果，就是他是一个国家的官员，他有这样大的级别，他管这么多，在他手上进出的钱是那么多，他做一个的决定可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大，那么呢，他是受得起最高的薪水的，很高的薪水的。所以这种情形就符合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呢，那些做生意的，哇，赚了一大笔钱，然后呢，钱还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呢，穷起来的时候，父母生病的时候，孩子生病的时候，孩子要出国留学的时候，一个官员，高高在上，做了那么多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事，孩子要出国留学都没本领，这个他肯定说不通，他免不了就是会去贪啊，或者是什么，除非他是超凡脱俗的那种，贤者。所以呢，这种情形呢，就是他这个因果的概念会非常的有帮助。还有刚才也有人们提到，就是分享利益的那种，比如说南中国海分享利益的那个概念。其实这个在邓小平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到了。邓小平给南中国海的这个策略呢，用了12个字，就是主权在我，革职争议，共同开发。啊，前两个呢我就不解释了，他有他的奥妙在里头。他共同开发呢，就是大家一起来赚钱了， 大家一起得到利益了。所以这一个共同开发这个呢，近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强调。如果好好的强调的话呢，这个很多问题就可以解除，因为人们基本要的就是利益。所以你有利益，你很强很强，你的邻居很穷很穷，其实你是活不下去的。今天呢，我们在全世界的华人呢，早期几十年前到处被排斥排华，都是因为太富裕，而且富裕的时候呢，比如说开办的那些奖给的奖学金啊，都是利益华人子弟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免不了人们眼红。那好的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真正的活生存之道呢，就是你要让你的到来和存在给别人带来利益，那你的生存就很好过了。你走到哪里，你要让那个地区因为你的到来而好起来，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你很难把人们呢变成像油跟水那样分得那么清楚的，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的。你有好处，你一定要有一种意外效应，你的好处要带给别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分享你的利益，分享你的这个功德，这是也很符合慈悲的这个原则啊，这是一点。那么至于关于到接班人的呢，啊，就是这个德啊、智慧啊，这个呢大家都有，也有人提到，还有一样的关系到中国呢，这个是其实呢讲到这个，他们还是有一个地方呢是蛮管用的，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呢是很务实的。就在邓小平他们改革的时候呢，中国掀起一个大讨论，那讨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在那场辩论里面呢，这个论点呢得到了抬头，所以呢人们就很开明的一直可以接受新的那种想法。所以这个呢也能够让在这个中国呢在面对外在的考验的时候呢是可以用上可以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呢简单讲呢，就是他面对这个崛起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四面八方的挑战呢，那要克服这个挑战呢，就是要用分享利益的做法啊。当邻国啊全部因为你起来，大家都起来，那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大家一起好的时候呢，问题就没有了。好，那我们来看看美国。那美国呢，就是他的如果是讲到过去，他的那个成功的因呢，是在他们建国的时候就种下来的。他们的一些建国工程，如果你研究他美国的那个建国的历史呢，他们那些 founders 是非常的优秀的，那个时候呢也很无私的，真的是很无私的，所以呢给他们奠定了很多的那个很好的基础，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宪法，他们当时建国的那个基础。但是即使是这样都好，美国的女性呢投票呢也只是100年的历史，他建国200年，女性也只是100年前这样子才大概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投票权，啊，真正的他们那个黑人的那个平等呢，也是蛮久后才有的，而且呢，他们到现在为止呢，也不是全部靠他的美国总统的选举，其实是也不是，他是有一个electoral college 选出来的，不是说他一定是最多人票数选他就会中选。你看那个布什总统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呢他们了解到有些时候呢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出错误啊，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他就做出一个很复杂的选举系统，其实跟我们这种选举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是有他的。所以当初他们那种构想呢是有一种一个潜在的一个思维，就是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认为女人是没有智慧的，因为那个时候女人受教育是比较差的，教育都是男性受比较多教育，所以那个时候的女性如果是去投票的话呢也不行的。所以等到后来女性的教育蛮高的，蛮高层次的时候，基本上在智慧层次呢能够跟男性几乎有点接近相比的时候呢，那女性才得到投票权。所以基本上他们的那个建国人的思想呢还是一种精英思维，精英思维，只有到后期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民粹思维 populism 的思维。在早期呢是精英思维，就是说为什么要精英思维呢，他们相信只有少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个怎么为国家带来好处，大多数人呢是未必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把整个国家的方向交给大多数人呢有它的危险，所以 美国人的建国思想是有这种思维在里头的，所以这种奠定了他们那种早期的那种精英思维的领导啊，那个领导，所以这个是有着的。还有呢，他们做了一些有功德的事，比如说在肯尼迪总统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个 Peace Corps， 就是派驻他们很多美国的精英和人，就利益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啊，这个是一个很可以说很大的一个，很富利，给大家带来，给世界带来富利的一个很大的活动，也发挥美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 Marshall Plan， 他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怎么帮助欧洲重建，所以这些都是奠定美国的那个功德啊，这是他成功的一些因素。那么我们看看呢，他的后来的那些也有一些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让动乱，让伊朗动乱啊之类的，好好的一个国家只因为他不顺你，跟你不符合呢，那你就给他动乱。所以从那时开始呢，基本上呢美国就跟那个回教国世界呢开始结下了那个仇了。还有那个巴勒斯坦跟犹太这个那个以色列的那种问题，所以呢你发现到一个结果，就是在国家的层次呢他离不开因果，他离不开因果。当然他们做了很多很有功德，比如说给人民带来自由啊，带来照顾他的人民啊，任何人勤奋的他就给你好好的发挥，给你有机会得到好的补偿和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就一路强盛，一路强盛，一路强盛啊，因为他们自己被英国殖民，他们不喜欢，所以他也不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开始的时候，啊，但是后来呢，啊，种种的问题就也有问题就出来了，好。那么呢，像比如说，如果是遇到像这个美国，我们都知道他在国际上喜欢做国际警察嘛，他们有一种好坏的想法都有，有一种好的想法就是他觉得他们民主，他自由，他要别人也得到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几年前，他们就是要带给这个非洲啊、阿拉伯国家，带给他们那种希望他们也得到民主跟人权。所以呢，就要推翻那些那个独裁者，像卡达菲啊，那个埃及总统啊、穆巴拉啊之类的，那些强人他要推倒。但是呢，因为没有了解到因缘，所以呢，虽然是有好意。他的好意是希望给你们换了一个政府的话呢，就像美国一样的民主了嘛，啊，但是呢他的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这个国情不成熟。当人们还没有那种民主意识的时候，人们的心态都还没有公平意识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拥有很大的权利或者自由的时候，就出很多问题。像乌克兰也是一样，都是有美国的那个 CIA 的那个影子在那些国家里面潜入在里面，那种这种动乱或者是干扰来影响你的人心是有的，这种东西是有的。即使是尼克松总统跟美国跟中国搞建交的，他写他的回忆录里面也有清清楚楚的写，他说如果有一天当中国人民的那些青年的子弟们呢，当他们的思想已经转过来了，他们自己已经不爱护自己的文化，不爱护自己的民族，不爱护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战而胜了。所以其实是蛮阴险的一种思维。所以这种思维呢就是让很危险，就是说不只是我要 succeed， 但是呢 you must fail， 就是你不可以强过我。这种思维呢是不符合因果的。正确的思维是我要富裕，我要成功，那我就在我的因上努力。啊，只要我做的很多对的因，我就会得到对的果。啊，如果美国的领袖们呢都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呢，那他就不会做那种要阻碍人家发展的那种事。人家要做什么，他说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啊，那就没问题了。那么至于关于到像 Arab Spring 那种东西呢，就是你要给人家承担不起的好。当人们还没准备好担当的时候，他就要给你最好的东西，你发现了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呢，它是行不通的。当人们没有那个因，你一下子要给他那么大的果，他连那个他行不通的。我们试试看把小鸟放出来，刚才他们也有讲把笼子放出来的比喻，是不是你把那个小鸟你给它放出来，你看你试试看，有一些小鸟是在笼子里诞生的那种小鸟呢，那你试试看把它放出来呢，它飞不了的。我放过一只鹦鹉，一放出去它傻掉，它就在那个笼子外面傻掉，然后呢 一下子那个矛就直接在我们面前就这样冲过去就把它咬死，因为他根本不能够担当他那个自由，他杀掉去这么自由他不知道怎么过。所以呢众生都是一样，他要得到好的东西呢他一定要有因他才能够得到那个果，他要有那个因他才承担得起那个果。所以这个是一个思想的矛盾，在美国在帮助别国的时候他不是全部时候自私的，他有些时候是真心要帮助的，当真心帮助的时候呢没有了这个因果的思维呢就会害死人，好心害死人，一下子要给人家完完全全彻底的自由，结果呢就乱了。你看乌克兰也是一样，他的乱的那个记录你真正去看他的发展，是真的是都是违背因果的，因为不了解因果，无因要果就是有问题。所以呢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慢慢的你要好的结果你要尽力那个因去承担那个好的果。那刚才也有人说到这个什么武器啊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经济泡沫啦这些都是有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美元霸权嘛，就是全世界因为用美元的缘故，所以美国少了这个实体经济，很多金融经济但是这个有问题，到一个时候人们不要你的金融经济太多的时候呢，那你会怎么办？那你自己又不能生产产品，那就很辛苦了。所以呢这个所以就一直要坚持守着那个美元霸权，所以一直要守着美元霸权呢就有一个危险了那危险了，因为霸不了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人家搞倒，把欧元搞倒可能也要把人民币搞倒，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就会出错手段，如果一出错手段就是因上错了，因上错果不会好，这个是因果是自然界的规律硬道理，所以呢违背了因果一定会苦。所以我们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整体的这样子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些东西。当然真正细节去管国家的时候呢这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这样子随时讲讲就可以做到的，真正去管国家的时候呢它有它的无限的复杂性，但是至少呢我们是通过这样的考试这样的讨论呢学会一样东西，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不管在小格局大格局个人的事情或者群体的事情各家庭的事情公共的事情呢，我们要看得上它离不开自然界的规律。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在科学领域呢在物质上呢我们就说去了解自然界的科学法则了解科学法则呢就会你就会知道怎么做就可以发明出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呢精神领域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讲科学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质疑了，那我们佛教是不是等同于科学？我们的佛教是不等同于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只讲物质，我们的佛教可是在精神上呢它是有科学法则的。为什么呢？从可以验证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是去发现有发现的方法，所以从它的严格角度来讲呢跟科学是不差的，但是从现代科学的极限来讲呢佛教是不受现代科学所极限，因为现代科学他们把自己束缚在物质世界里，在物质里面呢讲科学，那佛教呢是讲精神领域，因为心是一种无限的能量，这个心这个生命死了过后它又有下一个延续，它的那个生命的延续不断的虽然是无我不断的生灭，在这个生命现象里面呢它是一条长河，你没有踏进同一条河两次的不可能，你怎样可以踏进同一条河第二次呢？因为你第一次踏进那条河那水已经流走了，第二次你再踏进去已经是另一些水了，但是呢它是源源不绝的，它是一直不是同一条河来的，但是呢它一直在流，看起来呢就是好像同一条河，像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不断的投生，你的因果你的那个心明色流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那个明色流跟他的那个精神现象的明色流是不会交叉的，所以这个明色流这个精神现象呢它一直它投生的时候呢它就受它之前这个明色流之前所造下的东西的果报它要承受，但另一个它要承受另一个的果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是我们有虽然上无我但是呢也有一种叫做因果责任制，这是很奥妙的，这个是要去实证明要打破这个谜底呢要实修， 修到你体证这个缘起法则，看到过去因产生现在果，现在因产生未来果，看到三世轮回，多世多生多世的轮回过后呢，这个谜底就打破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呢，是这个是佛教的科学啊，但是不是贬低佛教。当我们讲佛教有科学的成分的时候呢，并不是贬低佛教。我们都知道科学能不能够解决人们的那个贪幸福和快乐的这个解除痛苦的问题，科学没办法，科学带给我们方便，但是人们可以还是不快乐。那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呢，它局限在物质层次的发展，那我们佛教呢是物质的也懂，但是没有说要精通，懂到你足够知道这个是无常苦我，然后呢你提升到高一层次呢，你就是去这个体证更高的那个精神领域的那个东西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但是呢从那个验证的角度来说呢，它是科学的，因为你可以亲自印证轮回因果是有的，只要你照这个佛陀给的这个方法，你可以亲自看到轮回因果。任何人只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他也能够看到轮回因果。就像牛顿他证明的有地心引力，世世代代未来无数的科学家也都可以证明有地心引力。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佛教跟科学呢是没有矛盾的，只不过是现代科学自我局限在物质领域，那么佛教超越了这个物质领域。我们用佛陀用的方法是精神探索精神的那个方法，但是呢他很标准的，你这么看也是如此，他修道的时候他看也是如此，你看那个因果现象是如此，他看因果现象也是如此，你看临终最后一念产生未来的生命怎么产生怎么投生是如此，另一个人他再看千千万万人修行成就在看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自然界的法则，新的法则，特别是新的吉达尼亚嘛，新的定法是不变的。就像地心引力，牛顿的地心引力跟现代我们的地心引力一样的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这个是有它的那个科学性，就是可验证性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开发大家的思维，知道自然界里面有法则，那我们很重要的要知道这个自然界的法则，特别是因果法则，因为我们要好的结果，我们又不懂方法，可以吗？不可以。你要得到好的东西，你要懂方法，这个 methodology 非常的重要，方法论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佛教很重视的一个很特殊的特点呢，就是方法论，不是它不是一般的信仰，你相信相信相信没办法证明，佛教是讲证据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现在其实中国听说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想把佛教推出去，说它不是宗教，其实是不是都不要紧，怎么样征服佛教都不要紧，事实就是它是说出了自然界的法则，也教导了证明和发现自然界法则的那个方法，这个是佛教的精华。所以了解到这一点呢，了解到自然界的法则无处不在，遍布一切，那我们以后在生命里面遇到什么，不管你是在家人在赚钱做生意，或者是你是出家人朝往了生脱死，总之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让我们回归到佛陀的教法，回归到佛陀的方法论里面呢，去寻找答案，这个是这个考试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家中我没有用这个方法考大家，用不着，因为出家中他的训练目标是不一样，在家中我们讲，但是这个考试呢，也不是说要你们，你讲讨论了这个，我又不是国家领袖，讨论来做什么？不是，讨论了过后让我们明白，其实呢，在任何一个领域，这个方法论用上去都准，所以这样子的话，让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让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个方法论，什么方法论？因果的方法论，苦集灭道的方法论。你看我们佛陀一开始讲的苦集灭道，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方法论。问题苦，问题的原因，问题的克服，还有逃往克服问题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苦集灭道的方法论去看生命里面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爱情、友情、亲情、国家、战争、一切、和平，那么呢你会看得明明了了。好，那不管你的生活是大格局还是小格局，这个方法都用得着。好，那这是最后的这个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考试的真正的用意。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向发愿好不好？
一大瓦大加阿弥依三巴当波尼亚三巴当萨贝迪瓦阿努摩丹都萨巴三巴提辛迪亚一大瓦大加阿弥依三巴当波尼亚三巴当萨贝布达阿努摩丹都萨巴三巴提辛迪亚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ṁ punya sambhataṁ Sabbe satta 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Idaṁ me nyāti naṁ hotu sukita hontu nyātayo Idaṁ me nyāti naṁ hotu sukita hontu nyātayo Idaṁ me nyāti naṁ hotu sukita hontu nyātayoKappa sata saha sani sola sapiya sankai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 Niyato bunda bhavaya baddha kappe idanti me Bodhi sato chameteyo punyang me anumodatu Asming vihare ca arame ati vata ca devataAnumoditva imam punyam rakkandu jina sasanam Sabbe sataca majjata hitaca hitaca me Anumoditva imam punyam bujjantu amatang padang Imina punya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Idang me punyang ha sawakaya w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ng nibana 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 baji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